几年前，当我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记得遇到这个问题，神说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为什么呢？神说你们吃脂油，你们身上穿羊毛，但软弱的你没有坚固，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当我读到这句话时，神说他们驱散羊群的方式是没有怜悯，没有坚固软弱的，没有医治有病的。后来我开始与主讨论，我说主，你能责怪这些牧者吗？那里提到牧人，这在以西结书34章。所以我对主说，你不能责怪牧者，因为当他们自己都软弱时，怎么去坚固？很多时候牧者也感到软弱，自己都需要医治时，要怎么医治别人？他们祷告时没有力量释放出来。所以我说主啊，而主回答我，如果我没有先赐下权柄能力，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吗？哇，这让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我在书房里，我说主啊，我相信你已赐我权柄，还有恩膏和能力。如果你要我兼顾软弱的人，医治有病的，阿们，代表我做得到。然而那不是我，你明白吗？还有，我不是先知，我是牧师 ，OK， 只是个牧师。好，澄清一下，基督的肢体里有先知五重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我是牧师与教师 ，OK 是先知性事工确实越来越明显，但主必须告诉我，你知道，如果还有其他的职分，有先知性事工，但请记住，任何自称是你生命中的先知要来指示你，请确保，务必确定，首先，无论他们说什么，都要荣耀耶稣。第二，印证你心中已存在的。如果他们告诉你，神要你去某个国家，而你不想去那个国家，你甚至不吃那个国家的食物，你心里没有印证，一定要带上先知。如果先知叫你去，确保他在场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相信我，在一周内他会感到呼召要回来。阿们。所以在基督肢体里发生很多事，特别是在灵恩派教会，你听见人想要掌控他人，说法是神告诉我这个，神告诉我那个，神告诉我这个，其实这无非是属灵巫术，操控，对人的属灵操控。小心那些人，真正听见神声音的人不会到处说神说神说神说。当我和我的牧师讨论时，我从不说神告诉我，还要讨论吗？你都说神对你说，就这样咯。我从不容许自己神告诉我，各位，这是神告诉我的，好吗？从不，你听见了，是是是是是，大声点，是，他们都是雅痞，知道吗？好，他们没有套好招，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会说些什么，所以我们会讨论，就像《使徒行传》中一样，最后经过我们的推理和讨论，我们得出结论，然后就像《使徒行传》15章一样，对圣灵和我们来说都是好的，懂了吗？圣灵借着领袖间的充分讨论来工作。如果有人说主说主说，嘿，如果没有印证不要接受。旧约的先知会给指示，他们就是要来指示的，但新约的先知五重职分中确实有先知的职分，他们只会印证你心里已领受的，明白吗？ Amen。 我所传讲的许多真理都不是指出方向，事实上当你第一次来到新造教会时，你也许听见恩典的信息，或恩典的福音公义的恩赐，你内心的某种东西说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是真理，但你的头脑在说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头脑拒绝，但心却接受。 所以保罗这样说，或者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这样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啊？ Amen。 所以话语出去在心里印证，许多时候当神在里面引导我们时啊，更像一种力量，就像火车还是机车引擎敞篷车，有动力但没有方向，除非在啊轨道上。因此话语话语给你轨道，当你读圣经或听见所传的话时，印证那力量，那平安，那内在的恩高。当你祷告求神引导时，让我告诉你，在这末世你越来越需要神的引导和神的声音，越来越需要。阿们。赞美主。如果主要你做某事，为你的孩子祷告之类的，你最好立刻祷告。还记得我曾在自然公园保护区运动吗？就在2周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那天我有感动祷告，求神保守我远离蛇。结果呢，不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其实不到半小时，路上就有一条蛇。我以为是根树枝，我喜欢踩树枝，听树枝折断的声音。我正要踩上去，我想起我的祷告，神能在没祷告的情况下做到吗？各位，这就带我们回到一个奥秘，堕落的人类为何神把权柄赐给亚当，然后亚当拥有地上的权柄，是神赐的权柄，后来犯下悖逆的罪，亚当犯罪，然后他把权柄交给魔鬼，魔鬼把一切邪恶的都带到这世界上。 Amen。 所以现在神不能只是说把权柄还给我，亚当把我给你的钥匙还我，在魔鬼手中，魔鬼还回来，依法神不能这么做。神是公义的神， Amen。 神必须合乎法律，神必须合乎法律去做，而不能非法执行。所以神必须让他爱子降世为人，因为首先的亚当失去了，必须是另一个亚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阿们。他成为人类的元首，因着一人的罪我们都成罪人，因着一人的顺服我们都成为义人。各位，今天一些信徒仍然认同首先的亚当，我们其实该认同末后的亚当。他们更清楚首先的亚当做了什么，以及它的影响，甚至在他们身体上，在他们的生命中，而不熟悉末后的亚当所做的以及所有功效在我们身体上，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影响。哦呼，只听见这些就回去已经足够。 Amen。 所以教会的目的就是更多揭开帕子，新约的真实和真理。新约的真实，今年主说这将是我们住在阁楼之年。为什么？在阁楼里许多新的真理被分享，因为很多基督徒仍然在旧约的心态下分享。就像大卫一样，他很独特，他是旧约的人，在旧约之下，在旧约之下的人，也在旧约之下。大卫是旧约的人，却有新约的心态。其实当他犯罪时，他知道是死刑，他所犯的两宗罪，奸淫和杀人，在旧约之下就是死刑，但他知道如何求告神的怜悯与恩典，所以他是个新约的人，却有、哦、抱歉，他是旧约的人，却有着新约心态。今天的问题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新约下却有旧约的心态，明白吗？神说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你花时间在旧约上，我指的不是花时间读旧约，我告诉你，今天的分享很多出自旧约。 Amen。 每个真理都有许多细节，在新约中有实体，但细节在旧约。 Amen。 但是不要有旧约的心态，它正在渐旧渐衰，在旧约之下你会变陈旧，会衰老，不，快归无有了，已经逝去。我们活在新约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有人做到吗？ 没人，没人能做到，做得到的起立。Amen。我们会为说谎的人祷告。Amen。没人能做到，没有人。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教人知道什么？罪。神要你知道，这是最大的诫命。你可以做其他事，其他诫命，但这是最大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没人能做到，有一个人能做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天父，在十字架上舍己，因为他爱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他走上十字架，他顺服了天父。没有人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讨天父的喜悦，所以神敞开天堂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把他爱的儿子赐给你，给你。你以为神会有任何，会有任何一刻忽略贬低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是已完成的工作，既成事实，完全成就。耶稣的工作是我们啊需要学习和查考，并安息于其中。阿们。我们还在认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啊，仍然在争论某些事，是否包含医治？十字架也带来医治吗？请读圣经。圣经甚至说，你们知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你能想象耶稣有多富足吗？你的意思是像埃隆·马斯克更多？他把钻石、蓝宝石都各安其位，他拥有银河系和宇宙的一切。 Amen。 但他谦卑自己成为人，在他活着的30年过着木匠的生活，在一个名叫拿撒勒的简陋村庄。圣经在十字架上说，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很富有，却因你的缘故变得贫穷。但这里指的是真的穷，不是属灵上的。上下文讲的是物质实体的，要分享给哥林多人的，要与那些耶路撒冷的穷人分享的。上下文讲的是物质，物质的东西，物质供应。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在哪？十字架上，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好，我没有说你会成为亿万富翁，我说富足。我要用圣经的字句，富足代表什么？供应充足并且有余。如果你没有多余的，就无法祝福别人，只供应自己和属你的，这相当自私。耶稣变为贫穷，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一无所有。拥有整个宇宙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一无所有，为什么？他最后看见的一件事是他们在赌博，罗马士兵在为他的衣服赌博。他变为贫穷使你成为富足。然后当神赐你这份恩赐时，你说什么？不不不啦，我们亚洲人就是这样。就像有人去美国，这是真的故事，在美国他们相信你的话。这个人是中国人，我指的是中国传统，就像新加坡的传统。尴尬，我们会觉得尴尬，很尴尬的说谢谢，然后直接拿走。所以你想吃块蛋糕吗？不不不不，你必须说不，你必须先说3次不才能接受，对吗？这就是传统。阿们。你想要，你很想吃那块蛋糕。阿们。正是你喜欢的那种，但你必须先说不不不 ，It's OK, It's OK, It's OK。各位，不是 It's OK, 是 It's OK, It's OK, It's OK。在那之后，你希望他们再试一次，对吗？他们说拿去吃，别客气。那么有第二次，还不是第三次？你必须说不不不不，真的真的不需要，好吧？那家伙撤回，你在想他太无理了。他没有坚持下去，不，他不是，他尊重你的选择，也许他认为你在节食之类的，你说不用了，对吗？当神给你公义的恩赐时，今天我们称义不是靠我们的表现，而是因着恩赐，恩典的恩赐。圣经说你圣经说听着，这真是太奇妙了，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赏赐岂不更加倍？他们必须领受，领受在希腊文是现在，是现在进行式。即使是领受过耶稣的基督徒，领受丰盛的恩典，必须持续领受。Amen。怎么做？借着专注于他，你必须领受丰盛的恩典，以及那些更加倍领受的，那些领受丰盛恩典和公义恩赐的人，说公义的恩赐。换句话说，你在神面前的公义是种恩赐。今天我们不是努力成为义人，耶稣的顺服叫我们成为义人，这就好像亚当的罪使我们成为罪人。我们不是因自己的罪而成为罪人，我们是因亚当的罪而犯罪，我们生来就带着亚当的罪在里面，事实已经存在。但同样的，当耶稣第二个亚当为我们死时，请记住这一点，神叫不知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必须坚定立场，神说这是公义的恩赐，当你领受公义的恩赐时会发生什么？你会在生命中作王。圣经说你将在生命中掌权。阿们。魔鬼会攻击这点，我告诉你，这丰盛的恩典和公义的恩赐，魔鬼会攻击任何传讲之道的人，你知道，用尽手段污名化，各样的污蔑。阿们。我怎么知道？猜猜看。他们会抹黑你，哦，这有问题，那也有问题，他就是这个，他就是那个，他就是这个，都不重要，只要我向你传讲真理。
Amen。
Amen。 你就在生命中作王，因为当你在生命中作王时，成瘾问题就不会。当你在生命中作王，请记住，罪就要让位。当你在生命中作王，撒旦就让位。所以他攻击这个真理。好，跟旁边的人微笑着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 Amen。 好，在阁楼里主分享了关于阁楼的真理。阁楼象征什么？今天阁楼不是一栋建筑， OK， 是一个地方，会发生奇妙之事。我们在年度主题信息中分享过，请记住，在年初我传讲的第一篇讲道来自使徒行传20章，我们谈到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日，请记住，主耶稣在主日复活，而这整幅图像象征着地方教会，每个信徒都必须在地方教会中。为何？因为无论他们是否明白阁楼，神在旧约中命定实体的阁楼，在新约中就是教会了。大家阿们吗？好，看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今天我们不在安息日欢庆，安息日就像一切都完成了，然后你在星期六休息。安息日在安息日是犹太的休息日，对我们来说，我们从休息开始，安息后的第一天是主日，你必须安息才能够成功的做和执行，而另一种方式是工作然后休息，明白吗？是不是很奇妙？神的观点总是与我们不同，我们必须进入安息状态，必须进入耶稣成就的工作中，我们不必做任何事来得到救恩，只要单单领受恩赐。我们领受公义，公义的恩赐，因着他的恩典，单单是恩赐，然后我们做王，这是你要做的。这时候就有服事，这是工作的生命出现。但如果你没有进入他的安息，你就不能做。阿们。每当你这样做，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神看的是动机，不是行动。阿们。所以阁楼代表教会，你会在这里看见的。我要传讲完全，因为如果你想看见这真理，只有六节经文，使徒行传20章很奇妙，我传讲整篇信息包括所有细节和其中的启示，在今年的第一次聚会中。但我要你注意这里，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集一起擘饼，请注意，当时的习俗是每个主日都要守主的圣餐。保罗不想错过，保罗当时在旅行，来到叫特洛伊的地方， 特洛伊的海伦记得吗？希腊城市。好，特洛伊。然后有基督徒，在七日的第一日，注意他们守了七日的第一日，人们说主日没什么特别的，或者他们用这样的表达贬低基督徒，他们是主日基督徒。不不，不要不要不要贬低主日，主日发生的事在其他日子不会发生，明白吗？在主日他们聚集一起，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请注意被称为楼上，信徒聚集之处是楼上，这告诉我们阁楼象征教会。实际的说在哪里？在阁楼。让我告诉你，这个几年前我在一家大报纸上读到，是世界上的报纸，不是基督教报纸。我在报纸上读到，根据统计，常去教会的人是活得最久的人，也是最健康的人。就好像我真希望有剪下那个统计数据，但这些年来一直在我脑中，我不认为这是任何教会。如果你传讲传统，耶稣不在你传讲的信息的中心，你传讲时没有恩膏，没有圣灵的恩膏，我认为这不符合资格。我想可能做统计的人去了那些神在工作事情正在发生的教会。阿妹，大家同意吗？在这里阁楼里有好些灯烛，还记得有个男孩，少年人叫尤推古，往下他的名字尤推古，他坐在窗台上，窗代表世界的视角。他们在聚会，有人发简讯给他，可能尤推古在传简讯，或者只是在浏览社交媒体，滑动，单纯滑动滑动滑动，无意识的滑动。然后他看着外面，看着一切，这里的月亮很有趣，这里更亮。他看着外面，他在看外面，对吗？一边听讲道，然后他向外面看，听讲道，保罗在讲道，所以保罗启示的真理在这里。他在保罗的启示下睡着，哪一个？在基督里公义的启示。他睡着从高处摔落，注意这一点。在阁楼里没有人死，那些死去的人被带到阁楼， OK， 记住这一点。在他们离开阁楼前没人会死，所以坐在窗台上就是坐在门槛上，没有完全在教会里，也没有完全在世界上。你不能说我是世俗的，我还在教会里。你不能说我，你知道与这个世界隔绝。不，他们当中许多人，当他们说与世界隔绝时，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宁愿用世界的智慧，也不愿使用神的智慧。我想你知道一些事，当三个少年人和但以理在巴比伦被掳时，圣经说王要他们吃这些献给偶像的食物，尼布甲尼撒王要求他们拒绝，他们为神挺身而出。圣经说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被带上前，他们拒绝吃食物，他们吃的其实他们吃扁豆，还有蔬菜之类的。各位不要把这个当作教义，告诉大家要吃这些东西，这是主的祝福，他们为主坚持。圣经说过了一段时间后，当考官回来看他们时，他们的肉更白些更肥，他们看起来要比同龄的巴比伦人都要来得英俊。不仅如此，圣经还说在一切科学和知识方面，这与巴比伦的科学和世俗的知识有关，他们聪明十倍。按照神的方式做事，你永远不会输。Amen， 你会聪明十倍。告诉你的孩子这一点，会比这个世上的人好看十倍。Amen， 主谢谢你，他们不想要我领受。Amen。Amen， 不要以为你知道，长时间以来，人们觉得基督徒被剥夺，我们被甩在后面。不，我们拥有的真理，我们拥有智慧，是世界没有的。这世界有什么？知识，甚至人工智能也是根据你投入的知识来运作。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出来，你投入的极限就是它的极限，都是知识。但智慧是一种能力，知道什么适用，何时以及如何将知识组合一起，这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做到的。人工智能没有直觉，有时你看不出这是个坏人，但内心就是有引导。圣灵不是东西，是某人。你感觉到的是圣灵，他给你直觉，绿灯或红灯，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不好，孩子们有，孩子们可以分辨，有时孩子可以分辨出来，女性非常擅长这一点。为何魔鬼对女人说话而不是对男人说话？因为女人更聪明。妹妹，她知道女人更直觉，更直觉，而他们知道啊，男人说我是头，但他们知道女人是脖子，决定头的方向，所以得着女人就会抓住男人。你要知道，当蛇和夏娃谈论吃禁果时，亚当在哪里？你要知道亚当在哪儿，他也在场。他在做什么？他在装傻，对吗？当好人沉默时，邪恶就会作王。哎妹，他什么也没说，他听见神对这棵树所说的话，他什么也没说。哎妹，所以女人被呼召要激励。Amen， 男人被呼召去领导，这是神所命定的方式。 Amen， 两者都是平等的，两者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Amen， 结合一起就是强大双人组。 Amen， 好，他掉下来有推骨，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的名字意思是好运兴盛。如果有油推骨在你讲道时掉了下来，这还没发生在我身上过，没有人倒下死去，别说还没，永远不会。在保罗讲到的时间很长，他们在三楼，对吗？他掉下来死了，好运这篇信息讲的是为何教会失去好运，为什么特别是现在我们看见教会受苦，对吗？在世人的手中多方受苦，胜过之前。教会如何失去好运？别责怪世界，向内看看发生什么。教会如何失去好运？他们忘记年轻的一代，不仅如此，他们忘记保罗的信息。年轻一代在保罗的讲道中睡着，因此他们死了，可以这么说，懂吗？圣经中许多真理讲到了死亡，生命中的死亡不代表我们的孩子已经死了，而是他们被隔断，他们对神的事物没有感觉。对他们来说，世上的事物比神的事物更有生命力。我将与你分享如何让他们活过来，认识神的事。你们想知道吗？你们一切都隐藏在阁楼里。保罗做了什么？他下来，我会讲很清楚。 OK， 各位，这个好运和成功由推骨，如果你在生命中失去油推骨，不再处于好运或兴盛的状态，无论是你的生意还是家人等等，学习这里的真理。神的意思是好运油推骨是神所要的，掉落下来是什么意思？神不希望你从中跌倒。所以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好，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抱着他，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抱着他。我们需要用保罗的启示来拥抱年轻一代。保罗的启示是什么？今天公义是种恩赐，你能与神和好，只要你单单领受从基督来的恩赐。 Amen。 外面的世界仍然认为我们都在谈论行善行善行善，他们说我无法行善，是要那些人做的，或者有些人甚至相反，让教会里的伪君子行善就好。每当有人对你说这句话，就说再来一个没关系，就来吧，再来一个没关系，我们欢迎你。不，这是世界喜欢做的事，他们喜欢这么说，因为让自己有理由。但我想说，时候已到，答案只能在教会中找到，在阁楼里，正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甚至当关乎我们自己的孩子，突然间，你知道，那些认为神今日不再医治的，如果他们的孩子生病，他们是第一个带孩子去看医生或医院的人。 Amen。 是的，他们说紧急情况，突然间你希望你的孩子好起来，你的教义怎么了？也许你生病，因为神希望你的疾病荣耀他，突然间都丢了。朋友们，要知道，你想要健康是因为神如此创造你。 你的内心说，疾病是外来的，我不该活在疾病中，死亡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去参加葬礼是因为活着的亲人，谁都不喜欢被提醒有死亡。请注意，婚礼的气氛是不同的，懂吗？因为我们内心都知道我们不应该死，然而人还是会死，为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乃是永生。恩赐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领受那份恩赐了吗？好，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拥有属神的东西，还有还你建立良好关系，还你建立兴盛的关系，非常简单，圣经说拥抱他们。什么意思？好，这里有属灵的真理， OK， 用保罗的启示来拥抱这一代，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这世界，各位大家说，这一代人他们接触到我们在他们的在他们的年龄时无法接触到的东西，你看他们能浏览这些社群媒体，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暴露在罪恶中，赢得他们很困难，但神不这么认为。你可能会想，事实上你不会比死更糟，对吗？然而保罗拥抱一具尸体，代表你需要让这种死与保罗的启示相遇。保罗的启示是什么？神的义从信心中显明出来，是一份恩赐，这一代人将以此奔跑。他们厌倦身份政治以及社交媒体上所有的东西，而他们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信息就是这个我们拥抱他们。但这里也有个有个事实，我认为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活过来，有些对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说当你拥抱某人，尤其是所爱的人时，你释放化学物质，释放荷尔蒙，压力荷尔蒙，不是所有的压力荷尔蒙都是坏的，这是种好的压力荷尔蒙，你释放出一种东西叫催产素。催产素，而催产素可以修复你的心脏。你心脏的你知道任何问题，身体上的问题，催产素似乎可以医治心脏。他们做了研究，当人拥抱他们所爱的人时，会释放催产素。阿们，这里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催产素到能叫油腿骨复活，懂吗？提醒一下，当你死了，你不知道自己被拥抱，明白吗？我认为如此。这不是我所指的，我指的是这里的原则是神教的，要抽时间拥抱你的孩子，每一天，不要成为先放开的人，让他们成为想先放开的，拥抱他们，抓住他们说，让爸爸抱抱你，每一天我都拥抱我的儿子，我女儿已经长大了，所以我这样抱她，甚至亲她。 Amen， 你拥抱，你必须每天都拥抱他们，让他们是那个要放开的人。当你这样做时，他们会发生一些事，我相信你会把他们从很多低迷和困惑中解救出来，还有被拒绝的感觉，也许是在学校或其他地方，当你这样做会发生一些事。我相信这里有个真理。牧师，你刚才发现什么？我们从阁楼来看，一般人，少年人，阁楼的一致性令人惊叹。如果你仔细看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两人的故事都有年幼的孩子死去，他们不得不处理，还记得吗？让我们来看以利亚的故事，列王记上十七章。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拥有这房子的妇人的儿子，这就是撒勒法的女人。好，神派以利亚去找他，这真是奇妙，因为神差犹太先知以利亚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外邦人之地，是西顿之王之地。那个地方是西顿，西顿的撒勒法，西顿是西顿之王之地，他的女儿就是耶洗别。 他将巴利崇拜带入以色列。想象一下，神告诉先知去那里，明白吗？耶稣提到这一点，大家在会堂里发怒。好，尽管如此，恩典是给那些不配得的人的，对吗？好，这个妇人生病了，这个外邦妇人还有他的妇人的儿子病倒了，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代表他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他儿子死了，他责怪神人，这就是人类的本能，对吗？人的肉体会把任何坏事都归咎给神，而通常他们都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罪所导致。是因为你在纪念我的罪吗？尽管如此，让我们看看以利亚怎么做。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楼上，象征教会。神把这一切都隐藏在旧约里，别忘了，旧约是预表，就像实体的影子藏于今天新约的真实。 Amen。圣灵在五旬节那日降临，在何处降临？教会的生日在哪发生？在阁楼。请记住，门徒待在楼上，是耶稣分享新约真理之处。他被卖的那夜不到24小时上了十字架， OK， 但他在楼上分享所有新约的真理，象征教会。使徒行传一章告诉我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待在楼上。我们必须让教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有更多聚会、关怀小组等等。每当你们以教会聚集一起时，记住，你身处于神运行之处。世界的咒诅，世界的疾病，和世界的损耗，当神的百姓聚集一起时，世界的压力就不会进来。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一起，我就在那里。
Amen. Good.
Amen. 这是个聚会之处，也就是教会。不要说我属于普世教会，你知道，不要让我们务实点。所有楼上都呈现在个别单独的上层楼房中，就是地方教会。你必须找到地方教会，你不喜欢这个教会，找另外一个。你不喜欢这个牧师，找其他的牧师。新加坡有很多很好的 Amen。 但不要待在那里Amen。就某个地方赞美赞美赞美 Amen。 是为你自己，我告诉你，是为你自己 Amen。 空出椅子来 OK。 真的，我是认真的，我不指望每个人都喜欢你。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世人都说你好话，你就有祸了。拜托，说一些坏话好吗？所以我不指望这样，但如果你发现无法跟随，那就找个你能发挥之处，别留下来说坏话。找个你和你的家人可以被喂养之处。你说坏话伤不到我的，相信我，敌对我的器械必不兴起。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的，你必定他为有罪。以赛亚这么说，不是给我的，我是对你说的。你说话就伤害自己，这是有害的。找个可以安息之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懂吗？你们其他人想留下来，请你留下来。 Amen。 如果每个人都离开，我会留下，我会对自己讲道，还有雅痞们。总之，来上来。嘿，我从他开始，或者他从我开始，我们还在一起，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Amen。 好，这开始出现圣灵，你知道有多少人吗？120个。好，往下， 大约120个。OK， 这为什么重要？因为头一次提到120代表肉体的终结。神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就在洪水前。这是120第一次出现，代表什么？肉体的尽头，人类努力的终结，懂吗？另一个地方出现120，摩西在120岁时去世，他的眼睛没有昏暗，他的自然力量也没有减弱。120岁，什么意思？律法的终结。律法的终结，人类努力的终结，律法的终结。无论如何，律法都代表人类的努力。还有一个地方出现120，是所罗门在献上圣殿，记得吗？历代志下5章提到了利未人，注意在结尾处有120个祭司吹着号角，神是一致的。当圣灵降临时，楼上有120人，教会的生日。就在那时教会诞生。 Amen， 在楼上。在这里我们有所罗门圣殿过去的阁楼。好，当时的圣殿就象征教会，是聚会之处。提到120是人的努力停止之处。律法已经实现之处，你不在律法之下了。单单赞美主，他们的赞美是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神本为善，他们一同赞美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不是很美好？回到以利亚，你想知道如何让你的孩子复活吗？如果你的孩子没得救，你能为他们所做最好的事不是教育他们，你可能会认为最好的事就是送他们去好学校，公认的好学校。你希望他们，这是为了你还是为着他们？老实说，教育是一定要的，但这不是生命中最伟大的事。如果他们能受教育，可以拥有世上所有的钱，有一栋大房子，4-5间大房子，还有4-5辆车等等， OK， 结果不认识主，他们的生命将一无所有。100万加上100万加上100万加起来是零。为何？他们仍然很穷，他们变成有钱的穷人。因为没有基督，你就得不着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在于财富或名声，大家仍旧在追求这些，不在那里，你不会满足的。不要花30年时间来取得财富，却赔上了健康，后来却发现接下来的30年，你试着用所有的财富来找回你失去的健康。别浪费时间，你的生命是宝贵的，你是宝贵的。神要供应你吗？哦，是的。神希望你贫穷吗？不，我刚才引用那些经文，耶稣变得贫穷好让你变得富足，但这些不是我们追求的。 Amen， 哈利路亚。好，以利亚怎么了？他抱着男孩，把他抱起来，他把他从他的怀里抱出来，他死在田野中，在下面的房子里。但以利亚把他抱到他所住上层楼房，放在自己的床上，所以教会是上层的楼房，像天堂一样的地方。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希望你明白这点。这里的真理啊，让我这样说，当你读旧约时，哥林多前书10章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成为我们的鉴戒。鉴戒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是 tupos， 就是预表，他们是预表。例如摩西叫那些被蛇咬伤的人复活，象征病人。好，摩西举起铜蛇，他被放在十字架上，缠绕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里举起蛇，人子也必同样被举起。那是摩西时代的影子，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实体。好，听着，旧约发生的一切，这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我们的鉴戒。我以为我明白这些经文，看看你是否了解。神不是说这些事都发生在旧约，然后神说让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中得到一些真理。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并不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成为鉴戒，是故意发生在他们身上，好成为我们学习的鉴戒。仔细听，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是神主动的， 叫他们成为我们的见证。我曾认为这一切就是这样，以一种你知道，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发生，但后来神从中教导我们，不，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成为我们今日学习的见证。哇，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这些关于使孩子从死里复活的真理，当你的孩子领受基督，你的孩子就相信基督就是死而复活。你的孩子在灵性上死了，当你让你的孩子从死里复活，好，代表什么？你把你的孩子带到救恩中，你的孩子可以成为最伟大的运动员，在门萨测试中得高分等等，甚至新加坡的所有考试都表现出色。但如果没有重生，那就是完全的零。如何使他从死里复活？到十二岁，为何我说十二岁？因为耶稣在十二岁时不止一次说过关乎他父家中的事。雅鲁的女儿在十二岁时去世，在十二岁时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象征了死亡和复活。大约十二岁，当他们进入青春期时，他们必须在那时得救。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超过这年纪，别浪费时间。我该如何让他们对神的事感兴趣，让他们得救？想知道吗？想要我分享吗？是一致的。其实在圣经中不止一处少年人从死里复活的少年人。不仅如此，还谈到如果你和你的孩子关系不好，你们的关系已经死了，如何恢复这关系？第一，拥抱他们。 Amen。 什么都不用说就拥抱。稍等一下，我告诉贾斯汀，等一下，你想在我的手机上玩那个游戏吗？好，只要拥抱我一下下。是的，没错，去做吧 Amen。 因为我不会一直有这个机会。但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拥抱，明白吗？是用保罗的启示来拥抱他们。好，那么为什么不在楼下就叫他复活？为何一定要把他带到上层楼房？我们需要学习这个真理。神想让我们知道死里复活发生在教会里。但是牧师，我儿子不喜欢来教会，或者我女儿不喜欢来教会。好，当你这么说时，你的儿子超过十二岁了吗？他是否仍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看管下，在你的监护下？那就强迫他来。但是你强迫他，他不会喜欢，很多他不喜欢的东西以后就会喜欢。我告诉你，你叫他举重，他不会喜欢的，但以后就会喜欢。 Amen。 吃吧，我不喜欢，吃吧，这对你有好处。后来当他们吃它时，他们发现自己成年后在海外时会梦见它。 Amen。 你放进他们口中的东西，他们不会忘记。各位，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希伯来文指的是训练孩子的言语，在他所说，是的，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教他该说什么，如何积极的宣告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你把什么放进他口里也是指食物，让他长大后也不会偏离。新加坡人，这是真的吗？我不在乎你是否移居海外，你永远不会忘记。炒果条，你永远不会忘记。三八辣椒，你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的美食，对吗？为什么在你年幼时被放进你的嘴里？你这个无辜的家伙。就是他们不喜欢辣椒，哪个孩子小时候喜欢辣椒，但之后却离不开辣椒。但是你忘记第一次，所以把他们带到教会说，如果你要我养你，来吧。人们如此小心，称之为冷静的教养。好，让我告诉你，不，我想成为我孩子的伙伴。你的孩子不需要伙伴，他们有很多朋友，他们想要父母亲，他们想要父亲，他们想要母亲，不要剥夺他们。阿们。好，我要跟你们分享神告诉我的真理。我在年初时说过会分享这个，给我一些时间，我很快要结束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吧，所以不用担心好吗？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为何必须把他带到上层楼房呢？把孩子带到教会。 Amen。把它放在安息之处。看这个，还记得有一张床吗？床是谁的床？以利亚的床。 不是任何人的床。他的床有什么奇妙之处？不，但你会看见一个原则。圣经说，下一节，求告耶和华，他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看这个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是在拥抱孩子。看见了吗？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启示，这是主对我说的。我曾经想过为何要伏在孩子的身上，对了，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别在葬礼上这样做，不要跳到那个人身上去， OK， 这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原则。 Amen。 但不要限制神的话是属灵的吗？这是为着属灵的目的，是为教养子女，也是为复活死人的目的。 Amen。 神今天会叫死人复活吗？会。 Amen。 通常他们是少年人，不是老年人。所有福音故事里从死里复活的人都是少年人。好，请看这个，他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伏在孩子的身上拥抱他。你会发现在教养年轻一代的过程中，有一种拥抱，非常亲密的接触。看见了吗？我要分享一些主让我看见的。你需要用夹心法，如果你想让他们对神的事感兴趣，即使他们一开始不喜欢，也要用神的恩膏夹住他们，在他们四周用神的恩膏包围他们。你家里有什么？你从哪弄来的？屏幕是因为以利亚的床上有他的恩膏，然后他把死去的男孩放在床上，然后他在祷告时拥抱这个男孩，对吗？现在你有恩膏在上面，背后也有恩膏，这个男孩被恩膏夹住。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回应神，希望看似对神事物已死的孩子有所回应，带着神的恩膏来，故意在车子里让他们听赞美的歌。他们说我想听别的歌，让他们听赞美的歌，其他可以自己去听，可以在学校里听，让他们听赞美的歌，让他们听屏幕师的信息或任何其他信息。哦，屏幕师又来了。不不不不不，你喜欢其他传道人去听吧，这是我要说的原则，我只是在开玩笑，你受不了。你想听个老掉牙的吗？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平约瑟。哦，太冷了，哦，真糟糕。OK， 好，我在开玩笑。好，神听见孩子的声音，孩子的灵魂回到他身上复活。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儿子活了。各位，他的继任者是以利沙，以利沙也有个死去的男孩，这次是在书念列王记下四章。事情是以利沙路过这所房子，大户妇人的房子，这个妇人告诉她的丈夫，我注意到这个路过的是神人，我能感觉到，让我们盖一个小小的什么，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所以有一张床，对吗？在楼上。 Amen， 是你安息之处。好，一起看。这对夫妇没有孩子，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于是他叫来仆人基哈西，带他到上层楼房去。他站在门口，仆人在那里，他对他说往下，他对他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无论如何，这是个应许的男孩，男孩出生。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可能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走到田野里，他的父亲在田野里还收割人一起。有时候在以色列，一年中某个时候天气会很热，男孩喊着，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上去，男孩死在他的膝上。你能想象吗？当孩子死去时，大多数母亲甚至不允许你碰他们的孩子。看看这位母亲，他做什么？他母亲抱他上了楼。每当你来到教会时，你都会进到一个更高之处。他母亲抱他 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好，我们就是这样，相信神要赐给我们孩子，为孩子相信神。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看见，很多年，当神终于回应我们的祷告，孩子出生，孩子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不能把这个孩子带到教会，那里有很多人，很多细菌，很病菌。我们不能，你猜怎么了？就算待在家里，宝宝也会病得越来越重。为什么？因为你把婴儿放在魔鬼可以攻击之处，魔鬼知道我按下这个按钮就能抓住你，你很担心，你的整个世界，丈夫和妻子都以孩子为中心，对吗？我知道该往哪里按按钮，你其实是在危及你的孩子。我多年前分享过这篇信息，事实上这个例子也出现在我的书《放手过生活》。我分享女儿杰宁，我非常关心她，非常担心她，她一直生病，我非常担心她，担心她病倒，然后我责怪这里，责怪那里，我甚至责怪主日学他们没有核实那些生病的人。你知道，我就是我的生命围绕着她，我第一个孩子，直到有一天主说，是因为你正在危害她的生命。你正在危害他，我说怎么会？太过关心他，你放手之处，供应就会流动；没有忧虑之处，我的保护就在那里。你越担心，其实你在挤压天上的管道。Amen。你女儿就没有供应，你想给她最好的，就是让耶稣成为中心，不是孩子。耶稣是你生命的主。爱孩子，但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的主。 Amen。 不要为他担心，不用担心他，你就挪去魔鬼可以按下的按钮。 Amen。 由于时间关系，我很快的说了许多事，我希望你能默想。 OK， 别让那个孩子，爱孩子可以，但不要让孩子成为一个小神，明白吗？学会放手并相信神，否则就被围墙禁锢在家中，过度保护孩子长大后生病生病生病。我们发现过度保护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就像啊，你知道，就像身体里啊出现各种状况，其实是因为过度保护，他们的身体没有抵抗力对抗这些病毒，明白吗？你想让孩子从死里复活，让他们得救，确保你用恩膏环绕他们。以利沙这样做吗？对了，他在18英里外的加密山，这里是书念，这位妻子这个人的妻子牵一头驴，我查考了需要多久，骑驴子大约要5到6个小时才能到加密山把以利沙带回来。所以孩子已经死了5个小时，然后又再5个小时，过去5个小时，回来5个小时，已经10个小时，10到12个小时。OK， 骑驴子，然后伊丽莎进来，猜猜那个男孩在哪？男孩躺在上层楼房的床上死了。那个男孩死在楼下的田里，为何一定要带到上层楼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我们的孩子都经历，没必要带他们去教会，他们是如此脆弱，他们这样，他们那样。不，别害怕。大一点的孩子，他们不喜欢去，叫他们去。我不喜欢逼他们做任何事，总有一天你会流下苦涩的泪水。你会哭，为什么？因为当他们想要有人带领时，你没有引导他们。有时孩子们想要领导。当然你不必以不好的方式去做，像是你最好去，不然你就知道吗？不是那样的，但是你要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喜欢待在家里，但你得去。哎妹，是啊，只要孩子在家中，是你供应他，就要去。有一天他们会回头看，说我为父亲感谢神，他从没妥协，而不是痛哭流涕。阿妹，好，看同样的东西，同样，你可以看见同样的模式。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伏在孩子身上是上层的恩膏。我说的对吗？各位，拥抱，然后发生什么？下一节，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 确保他们每天打七次喷嚏。好啦，我在开玩笑 ，OK。好，所以孩子睁开眼，看原则，孩子躺在床上，他的床是什么？瘦高之处，拥抱他的是什么？上层恩高，这男孩在属天的三明治里，用神的话，用神的恩高包围他们。Amen，Amen， 只要他们在你身边，我去，你就知道，我去找贾斯汀时，有时我从学校接他，我会做的是，在我们到那边的那栋建筑之前，我们用方言祷告。无论他是否律法式的做，我不在乎。我只知道，当你开始，他之后会找到流动。偶尔我问他，你今天在学校里用方言祷告了吗？哎妹，每当你觉得打结、害怕或紧张时，有一个结，就用方言祷告，会被解开。哎妹，
说了巴巴拉巴巴拉嘛，
阿妹，好。这个男孩从死里复活，同样的道理，你能看见原则，拥抱的原则。当你在教会里，诗篇九十二篇，九十二篇要结束了，诗篇九十二篇告诉我们，这是首安息日之歌，这是我们的主日，对我们来说这是主日，每个安息日犹太人都会唱这首歌。 OK， 请注意，感谢主是件好事，但在这首歌中告诉你，你会得到恩膏。往下到第十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馨油膏了的。抬头看，这里要结束了，你需要恩膏。好，在床上有恩膏，无论你从哪里离开，圣经说保罗、耶稣，我给你看，在阁楼里，在十四章，耶稣在十二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更大的事。看这个，你需要恩膏来做更大的事。牧师，我如何能得到恩膏？我要讲最棒的部分，请注意，大卫说，我是被馨油膏了的。他从哪里得到？安息日之歌。每个安息日他们都会去犹太会堂，对吗？对我们来说是主日，你需要在每个主日得到新鲜的恩膏。我从这个原则中得着。那什么是恩膏？屏幕是，你知道，当你的门吱吱作响，发出很大的噪音时，你添加油，会发生什么？请注意，有这样的流动。当你用恩膏做事时，无论是事业或你做的任何事，或教养子女，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毫不费力的轻松。你知道你身上的油吗？是种毫不费力的轻松。当你加上油，比如健美运动员之类的，他们使用看起来更好，对，闪闪发光。不仅如此，还使一切变得顺利，很轻松，毫不费力。如果你用恩膏教养孩子，那么很容易。如果你是用恩膏做生意，有一种毫不费力的轻松。好，但是你从哪里得到新鲜的油？新鲜的油是新鲜的，因为你刚刚从主日得到，在教会里。你要带着新鲜的油出去。不仅如此，每次你来教会，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更健康，你会长寿。因为这篇诗篇的结尾是，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栽种。好，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院子在外面。你想在外面兴盛，你想在外面发旺，栽种在殿中。外在成功的秘诀，其实在内在。栽种不仅是随波逐流，我想来就来了，如果我不喜欢我就不要，今天下雨我就不来。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植物都被栽种，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还没有结束，还说什么？他们年老的时候，我很喜欢，仍要结果子。希伯来文中没有年老，你可以说老了结果子，但其实是年长，是年长。你不必因为年龄增长而变老，你仍会结出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什么是新鲜的？充满油，充满枝浆，充满油，充满膏油，生气蓬勃。这里的希伯来文是青色，你永远年轻，永远青春。我祷告你学会使用里面的恩膏，知道该对你的孩子说什么，什么不该说。 Amen。 也要学会叫他们更多接触，更多接触，带他们去教会。只因为他们说了不喜欢，一次两次三次，不要停。因为许多孩子会爱 他们父母所爱的。如果他们的父母支持利物浦，他们就会支持利物浦。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你知道你喜欢歌手泰勒，好，你让他们听他的歌，他们会开始喜欢。注意你让他们接触的，确保你用神的恩膏夹住他们，你的孩子会活着，不会死。Amen， 赞美主，谢谢你耶稣，请各位低下头，闭上眼睛。主，谢谢你天父，有多少人想要新鲜的恩膏？再说一遍。Amen， 只要知道这一点，无论我是否为你祷告，每次你来你都会得到新的恩膏。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你用新鲜的油膏抹听见我声音的每个人。天父，当他们出去时，我祷告你赐他们主里面的恩膏，教导他们，引导他们，该去哪里，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他们要顺从里面的恩膏，不管他们的逻辑告诉他们什么，他们会顺从内在的平安，里面的恩膏，赐给他们所需的恩膏，在他们身上为病人祷告的恩膏，为他们四周的人祷告主，并看见神迹发生。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你现在赐给他们新的恩膏，甚至使死人复活的恩膏。哈利路亚。天父，当他们出去时，天父，感谢你，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是充满油的人，充满圣灵的恩膏。 Amen， 我们将永远长青，永远兴盛。主，求你让我们在地方教会找到我们的根，奉主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还有一件事，如果你想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Amen， 就一下子，只需几秒钟，现在和我一起祷告，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没有祷告。 Amen， 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从死里复活，好让我称义。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现在在基督里称义。 Amen， 请站起来，赞美主，神祝福你。看看你身边的人说，我被新鲜的油膏抹，聚会结束了，神祝福你，再见。